神剑。诗篇125篇和合本。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耶和华呀，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诗篇125篇。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欢迎各位朋友们，也欢迎海伦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正听的入神，就是海伦老师他跟我们分享他自己亲身就经历了玩游戏的瘾，以至于他的游戏瘾呢使得他自己完全无法脱身。而且在这个游戏当中呢，他真的感受到了这个上瘾啊实在是不能靠他个人的能力摆脱的。甚至呢，他自己是老师，而且他自己也是一个在属灵方面有极高追求的基督徒导师，他仍然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游戏的瘾当中。那可想而知，如果是我们看到孩子们在游戏里上瘾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焦虑，非常的紧张，我们总觉得孩子们，你们为什么没有这个意志力能够控制自己的游戏的瘾呢？但是经过海伦老师他亲自自己啊来体验了一把怎么样进入到游戏的这个瘾当中以至于无法脱身的这个实例啊，跟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的讲解。那今天我们就继续请海伦老师来继续的跟我们分享。
玩了一趟游戏，你知道我那个游戏玩到后来，在游戏里面不停地给自己挖金子、采矿、建房子，我控制不住。你有没有发现，人类的欲望永无止境？当你有了金子，你就想有房子；你有了房子，你就想会有花园，然后你又想要怎么样？你永远不满足，停不下来。我意识不到，我总觉得，哎，等我完成这个任务，就可以更多金子，然后你就想说，我完成这个任务，就可以放下。其实你发现，你任务完成，又会有再下一个任务出现，一直玩。进到那个世界你就出不来，这就叫瘾。我出不来了，然后神非常那个大刀阔斧的哈，快刀斩乱麻，咔嚓一刀，好了。当我那个手机彻底，我知道我再也不能修好那手机以后，那一天我突然就那下一秒钟我就意识到啊，嗨，不玩这游戏了，我就从那个游戏那个虚幻世界里突然就出来了。
哇，真的感恩呢！
所以一定要斩断退路。所以根据我这个例子，所有的爸爸妈妈们，你们就不要指望你的孩子会从游戏中退出来了。
哎呀， 天哪，
啊，
这怎么办呢？
因为他的手机坏了，他还会用别的方法。他跟他的朋友可以，
对对对对，
他可以用朋友的手机，他可以跟他的朋友玩在一起玩，对吧？
对，
你永远不可能盯着他，否则你就没法有自己的人生了嘛。
嗯
啊。我这个例子，因为我是个成人，是特殊的，也是神的保守，所以呢我算是体验了一把出来。
嗯，
感谢神，
确实。
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我就不叫体验了，而是陷进去了，
确实
我自己就栽进去了我还想进去拯救别人的，结果我自己就栽进去了。
对对 对, 对, 对，
赔了夫人又折兵哈。啊，所以是感谢神。因为这个引出来以后呢，我就开始反思，因为我可以停下来了嘛，我这个小白鼠终于不再奔跑了，停下来我才开始头脑开始可以动了，我就开始想说，哎，我当初是因为什么开始玩这游戏的呢？我就想起来了，哦，是因为我跟我的丈夫吵了一架，有意思吧？而且吵架然后我发现没有办法弥补这个吵架产生的误会，我讲他听不懂，他讲我又很生气，所以呢我们俩就变成了就是说这件事情搁置的一边，搁置的一边，我们继续正常的生活和服饰，不等于搁置的这一个伤疤就不见了，它其实仍然存在于我们的关系中。看见没？如同我们的家庭生活，父母跟儿女之间，你觉得你还是每天照常上学吃饭睡觉，你以为你生活照旧啊，孩子没问题啊，但是当初可能因为你的一句话，因为你对一件事的一个决定，或者你所处理的方式，其实已经产生在孩子心目中的一个隔阂。那个隔阂看着好像过去了，实际上没有过去。这样的隔阂一个一个的增加，不断的加添，到了一个量的程度达到的时候呢，会产生质的变化。比如我，我作为一个成人都会产生质的变化，这时候世界上有个诱惑，你我用手机的时候，哎，就随便一个网站上有个广告，你一看就想说，哎呀，随便玩一玩嘛。我想说玩一玩就是为了让自己可以转换一下心情，让我心情好。问题是那个东西它不是仅仅让你放松，它带下的是更多的诱惑，像个小钩子一样的，它知道，它了解你心里想要的是什么，他比你的丈夫还了解你的需要所以我想要成就感嘛，
对，
我想要自己的价值被认可嘛，因为我心目中对丈夫的这个隔阂让我觉得这个价值和成就没有得到满足，哎，可这个游戏可以给我嘛，所以你就会想着从那里继续得更多，因为你从丈夫那得不到，实际上不是得不到，而是自己懒得去花时间训练自己去得到对不对？
对
啊，因此有世界可以供应让你得到，丈夫不能给你得到，你是不是就下意识就会选择继续往这个世界走下去？那这就是我的整个被他一步一步的勾进去的过程。那我们家中的儿女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家里的孩子就爱天天捧着手机玩，就爱跟他的同学在一起打游戏？有没有想过？
海伦啊，你提醒这个例子啊，真的让我想到一个案例哈，就我的一个朋友。他就常说他的儿子啊，大儿子就出现这个问题，就是爱玩游戏，二儿子他自己知道安排学习呀，对自己的一切都很负责任，可是大儿子呢就总觉得，哎呦，我比弟弟差一些，妈妈就非常发愁，说天天愁啊，就不知道怎么说服他可以不玩游戏，好好的去学习。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深思的是，你说的这个两个孩子，那个不是很优秀的孩子，他从哪里得知确认了并且相信他确实不如弟弟优秀呢？
啊，当然肯定爸爸妈妈天天比嘛。
对呀，
是不是？
其实这才是我们要思考的，为什么这个孩子认为自己不够完美，他从哪里得知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孩子身上的毛病和缺失，你追的这根线头往回撸啊，捋捋捋到后面，最后发现原来根在还是在家长自己这儿。你种下了这个种子啊，所以就结出儿子现在这个毛病的果子。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是爹妈造成的，那现在爹妈怎么来让他不玩呢？强调说你不能玩了，不能玩了，你好好学习。
好，不能玩这件事是麦子还是败子？
当然是败子了。
对了，典型的败子。
对
不 对，玩游戏是不是典型的败子？
对，
忍不住想薅吧。
对
啊，我们就回到，如果你想要希望这个孩子他的里面的败子哈能够得到控制，重点是请不要伸出手直接薅他。也就是说，你亲眼看见，你明明看见你的孩子就是沉浸在游戏里面，但是你就不应该碰这一块，你恰恰反而不应该碰这一块。换一个眼光，你去学习觉察和关注，看见孩子身上有什么麦子吗？
就是看看他的优点，看看他最强的地方，
对，
而不是看他你最讨厌的什么地方，就是，
包括你曾经已经伤了的麦子，请你现在去把它重新的呵护和养育培植，最好能够让它慢慢的又变得健康，继续可以成长。比如说你曾经挫伤他的自尊心，你想想你的孩子为什么会认为自己不如弟弟，家长有没有思考这个问题？就好像我，哎，我玩游戏突然被神就给切断了，哎呀，我突然就回过神来，就好像一个人大睡了一觉突然醒过来了，然后醒过来我想说，哎，当时为什么玩游戏，我就开始头脑清晰，开始琢磨这原因了嘛，开始思考了。所以家长们也要这样思考，你要思考，哎，为什么我的孩子开始玩游戏啊？从最起初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玩的呢？每个人家庭你自己要思考。如果说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案例子，这个弟弟在家里各方面学业优秀，品格也好，朋友多，老师还家长都喜欢，然后呢哥哥呢好像这方面都不优秀，那请问这个哥哥是从哪里意识到自己不如弟弟的？因为作为孩子们，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他们好与不好是 90% 的信息是从这个世界来吸取来吸收的，然后他选择相不相信，信念就是这样建成的。所以作为家长是这个孩子最基本最核心的，你家长对他是什么印象，对他是什么评论，他就吸收就吃进去的，他就相信并且成为了他的信念，成为他所相信的。
就是说等于很多事情他信什么是你告诉他的。
对，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如果在你的眼中你就嫌弃这个哥哥，你就希望这哥哥可以像弟弟那么好，那么这个哥哥下意识就觉得他是确实是不好的，而弟弟确实是好的。我认为不见得啊，我认为不见得。经常有这样的孩子，我看见他们是两个孩子，小时候成绩好听话的孩子呢，长大了以后是从来不赡养父母的，成绩一般啊，又调皮捣蛋啊，经常干一些坏事啊，惹妈爸妈搞一些 trouble making 啊，长大以后呢，他在那个情商和交流啊互动方面呢更有概念。 You never know， 你永远不知道。所以行为只是冰山的上面，只是十分之一，整个孩子的生命90%的生命是在掩盖在你看不见的底下的。因此你给孩子喂什么样他就信成什么样，他就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认为你的大儿子就是一个不好的，他就慢慢就成为你所相信的这样的人，就是不好的，因为他相信了他就是不好。因此当孩子努力想成为好的时候，他就跨不过这个坎，他就没有办法突破，因为你已经给他贴了一个标签了，你作为他的权柄，你代表基督治理他的生命，所以你是有权柄的，你给了他一个标签，就是认为他是不是最好的，不够好的，那他就突破不了这个，因为你成了他的天花板，他没有办法再往上了，你局限了限制住了他的成长的高度啊。因此我们要找这个根源，就好像这个我这个玩游戏这个事儿哈，完了以后我回头一想，我就想，哦，弄了半天我为啥喜欢沉浸在这个游戏的虚幻世界里，原来是因为我对我的丈夫当时产生了失望，那我要给自己寻找继续有希望的人生，让我可以继续愿意存活下去啊，那世界就给我一个小钩子，来来来，我这里可以给你，让你觉得你很 powerful， 你是有能力的，你看你可以挖金子赚钱自己养家，哎，你可以怎么，你甚至可以建一个城堡，你还可以保护你城里的百姓，哇，你很有能力，你很有价值，你很被尊重，你很被需要，这些可能在跟丈夫的沟通中你没有得到满足，没有得到这个肯定，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瑕疵就被世界给勾走了。
知识破
所以我们的孩子真的是一点都不奇怪，他们
一点都不奇怪
这个游戏。
其实原来我就说嘛，当孩子跟你顶嘴，当孩子跟你闹的时候，其实远远好过于孩子根本就很淡漠漠然的无视的对你。因为当他跟你闹，说明他对这个关系还在试图挽救，还是反而是一个积极的内心的呐喊呢。当然我不是为我的玩游戏的行为来找借口，我的意思是说，我已经不知道我的灵魂其实已经为对丈夫产生了一个失望，我意识不到，我觉得我还是照样嘛，生活是吧，但是呢我的灵魂其实已经发现没有希望了，所以呢我会下意识想说我要重新建立我的一个盼望，但是只是找了一个错误的方式，用游戏来填满我重新有盼望的人生。
嗯，
以为这样可以平衡，其实就陷进你一个仇敌的陷阱。如果孩子们也是这样子的话，用游戏来转移他对家庭啊、关系啊、他的人生学业的压力啊、能力的匮乏啊这方面的绝望和沮丧的话，恰恰还说明你有没有看见麦子？麦子是什么？是他其实在尝试努力挽回他里面的盼望。
嗯，
这叫做他的麦子。有没有发现是他在努力的想要维护呵护保护他里面那个希望的麦子不要被伤害，
我们还真的没有看出来是这样一层东西。
嗯，
总是觉得就是表面上怎么样不好就是不好，玩游戏就是不对的，你要改，你要好好的关注学业等等，
知道你的坏行为可以改变。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造成了我们今天许多许多家长的这些困惑。不光是在孩子方面，我们一方面是训练孩子根据几个步骤，其实还有一个重头戏也是非常平衡的，就是我们要来训练我们自己做家长的，我们的眼光怎么来改变。
我们有很多的毛病。
对
对，就好像我作为教师我也有毛病，你看透过这件事情就是个不小心就开始玩了一把游戏哈、
嗯，
这件事情就给我一个教训，我就意识到哦，原来我只是个普通人、
嗯、
啊，我就老实很多我就知道了哦，原来知识不代表生命，知识很可能让人自高自大，反而忽略了生命的匮乏，所以我从这件事我意识到哦，原来我在这个方面我是需要继续训练自己的，我是需要继续学习和练习的。练习什么呢？所以从这件事我就意识到哦，以后我跟我的丈夫之间一旦有什么疙瘩不能够放在一边不管。
你说的，我说的，他说的，
神说的，
神说的，听你的，听我的，听他的，
听神
的，
还要行。
我爱走到主的跟前，我爱来到主身边，我爱坐在主的脚近前，我爱看着主的脸。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关于耶稣复活了的事件，众多的人都对此提出挑战和怀疑。在基督徒中，也有口中虽然承认耶稣复活了，但内心仍对耶稣是否真的复活的真理怀有疑问。今天我们再来分析一种对耶稣是否复活的真理所提出的质疑。有些人这样认为，耶稣的确死了，但没有复活，是门徒们偷走了耶稣的尸体，并且到处散布 耶稣复活的谣言。根据圣经马太福音28章11到15节的记载，守坟墓的士兵被犹太祭司收买，做了假见证，谎称自己睡着了，而耶稣的门徒偷走尸体，并制造耶稣复活的神话。这一说法最具蛊惑力，但是这种说法非常经不起推敲。首先，守墓的兵丁若醒着，绝不会让门徒把尸体偷走。若兵丁们都睡了，他们怎么知道是门徒把尸体偷走了呢？其次，门徒不具备偷耶稣尸体的勇气和能力。耶稣的门徒们虽然追随耶稣3年之久，耶稣也曾一再告诉他们，他死后第3日要复活，但仿佛门徒们似乎仍然不明白。所以当耶稣被抓后，门徒们都四散逃跑。耶稣被安葬后，门徒们失去了依靠，悲痛胆战，闭门不敢出屋。在这种状况下，门徒没有勇气冒着与全副武装的士兵冲突的危险去偷尸体。再其次，门徒没有偷尸体的动机。如果真是门徒偷了尸体，编造了耶稣复活的谎言，他们的动机又何在呢？谎言背后总隐藏着个人或集团的私利。但门徒传讲耶稣复活无任何私利可图，相反所得到的只是讥笑、谩骂、殴打和死刑。有人会为他认为对的理想或信念殉道，但是没有人会为自己编造的谎言去赴死。当时的罗马和犹太当局无法拿出耶稣的尸体，他们不是不想反驳门徒的宣告，若他们能拿出主耶稣的尸体，相信他们早就拿出来了。但他们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耶稣仍未复活，他们只能造谣说门徒偷走了尸体。通过在几次节目当中和大家的分享，我们相信基督复活的历史事实经得起经验和逻辑的检验。虽然基督徒相信耶稣的复活不仅是基于经验和逻辑的结果，但是基督徒对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个历史事件的确信，却比许多反对复活的人的理由更加符合经验和逻辑。耶稣基督的肉身复活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定好的旨意，也是基督救恩的核心部分，而且也真实地发生在历史之中。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表示上帝悦纳他所献上的挽回祭，这使得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代赎的人都可以因信称义，重新与上帝和好。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将有一个新造的身体， 一个新天新地，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复活的开始。基督徒们应该都在等候着那一天的到来，真的盼望每一个听到耶稣复活大能的人都有上帝所赐的信心和相信耶稣得永生的福分。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